愿因为平安从天父上帝并救主耶稣基督归于在座每一位，诚心所愿。今天就是母亲节，首先呢去感谢我们天上的父神和在地上肉身的母亲，祝愿每一位的妈妈佳节快乐，身心灵健壮兴旺，愿上帝亲自的去报答你们每一位并赐福你们。我们呢先来看一张的 PowerPoint、相信呢这个的画面和这四个的亡字呢大家都不会陌生。香港呢是全球生活节奏最快，又是这个的工作时数最长的一个的地区。现代的基督徒呢他们都是非常之忙碌。他们很多时候忙到呢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而忙。忙到呢不记得去停一停唞一唞。甚至呢在茫茫然茫茫然地去每一日去重复着忙碌的生活，甚至享受忙碌的节奏。在茫茫然的当中，生命因为失去了这个的焦点，迷失了侍奉的方向，最终导致了在灵性上面的死亡，而自己都不知道。因此呢，现代人呢对忙碌这两个字呢都是有很负面的评价，认为呢忙就是不好的了、就会影响我们生命的素质，是不是呢？我们看回圣经的里面，耶稣呢他在三年的传道侍奉的里面呢他都是超级的忙碌，但耶稣呢他呢在忙里面呢又不会乱的、忙中有序、他很清楚很清晰、他的人生侍奉、那个的焦点。而我们呢都去看一看今天讲到的经文，马可福音一章29至到39节、我们从三方面、包括侍奉必须有的条件、重新得力的源头，以及我为何事而来，这三个的向导，我们去看一看耶稣他生命的焦点、今天带给我们有什么的启迪，让我们一同去读出这11节的经文。预备起，他们一出会堂，就同雅各和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发烧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进前来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烧就退了，于是他服侍他们。傍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各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出去找他，找到了耶稣就对他说，众人都在找你。耶稣对他们说，让我们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就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他走遍全加利利，在他们的会堂传道，并且赶鬼。唔该晒。马可福音一章29节呢，我们睇返前少少呢，就讲到耶稣呢佢喺呢个传道出嚟传道之前，佢喺旷野40昼夜做啲咩呢？禁食祈祷，以至呢佢得胜魔鬼嗰个嘅试探。之后呢讲到耶稣呢去展开佢传道生涯第一日嗰个嘅侍奉。我哋见到呢耶稣呢佢在加百农呢去过了一个非常忙碌的第一日。他呢早上在海边去呼召门徒， 之后去到会堂里面去教导人，带着权柄能力去教导，赶逐这个的污灵。当他离开这个 会堂之后，他又马上去到西门和安德烈的家，去医治当时患了热病西门那个的岳母。直至到去到黄昏了，又有人仍然不断将很多患了各样病症和鬼妇的人继续去带到耶稣的面前。经文讲到耶稣都继续一一将他们医好。相信耶稣他过了一日很密集式的侍奉，必定会是非常之的疲倦，亦都已经去到深夜。但是经文却是多处的提到耶稣他的侍奉是带着权柄和能力，忙中有序，很有焦点，很清晰他自己为何事而来，为什么事是忙碌。第一，我们看到耶稣他侍奉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充满爱心的服侍。在经文33至31节，西门的岳母正发烧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进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烧就退了，于是他服侍他们。耶稣他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耶稣的说话大有能力。耶稣在创世纪里面他用说话去创造这个世界，只要耶稣说一句的说话，病人就会得到医治。例如耶稣去大声去呼叫拉撒路，他就从坟墓里面去复活出来了。耶稣也都藉着他的说话去医治百夫长那个女儿的疾病。但是今次耶稣他却是亲自走到去这个西门岳母的面前，用手去拉住他的手，轻轻地去扶他起身。我们看到耶稣他不是因为高高在上，高不可攀，一个权威的人士，而是有慈悲、有怜悯、富有同情心，是一个医者父母心。耶稣他道成肉身进入人群的当中，体恤我们人的软弱、肉体的需要，透过生活里面那个爱心的服侍，去跟人去相遇、去接触，彰显天父上帝那个的大爱、怜悯和拯救。在福音书的里面也都多次去提到耶稣动了慈心而作出各样爱心的行动。在马可福音1:40提到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洁净了一个麻风病人。另外在马太福音的20，耶稣动了慈心，摸了两个盲人的眼睛，他们立刻看得见，就跟从耶稣。我曾经听过一个很感人的见证。有一位又聋又哑的人士，有一天他就祈祷，他就跟上帝说，他说我又聋又哑，我怎样可以去被主你去使用，怎样去传扬福音呢？当他祈祷之后，他就想到一个好的办法，他就将人从河的一边去背他过到去河的另外一边。他每次背人过河的时候，他就递上一张的福音单张， 久而久之咧，因为佢嗰个爱心服侍生命嘅见证，啊，带领咗好多人，感动咗好多人，翻到教会嘅当中，啊，比好多咧牧师去带领新朋友翻嚟重要多。啊，呢个故事咧，俾我哋有一啲嘅启迪。原来上帝使用一个人，唔系睇我哋有几多嘅才干、知识，又或者嘅能力，而系睇我哋有冇呢个愿意嘅心。有没有一个呢愿意去服侍主、服侍人的爱心？单人信耶稣呢也都不是高言大志，是要有好的口才，又或者呢要接受神学训练，而是呢在生活细节里面呢处处让人去感受到你那个的爱心，得到你的关怀和帮助。近年有机构做了一个调查，他发现探讨一些新朋友他们被吸引来到教会留下在这里的原因，结果发现新朋友留下在教会不是因为宏伟的建筑物、先进的音响，又或者舒适的设备，又或者是丰富的资源，他们被吸引而留下的是因为他们感受到有爱在我们的当中，他们看到有一群能够去彼此关怀、彼此的去关心、彼此信任和接纳，是有主的爱充满在我们教会的当中。其次就是让他们回到教会的里面，令他们感受到被接纳、被关怀和体恤。很多年长的会友他告诉我，昔日他们接触教会都是因为有很多的传教士、热心的一些的会友，他们行医施药、周济穷人，做很多爱心的服务，令到他们去认识福音，得着救恩。亦都有未信主的一些的屋企人，他们因为见到家人在病重，以致他们离世之后得到教会很切实的那个的关怀和帮助，以致他们感受到主耶稣的爱，经历到主那份的安慰和福音的大能，而回到我们教会的当中。最近亦有多个爱心服侍的见证，令我非常的感动。有团契的夫妇，他们每星期去到安老院去接送一对年长行动不便的夫妇，回到我们教会一起崇拜。亦有团契的弟兄姊妹，为一个癌症、末期癌症的一个姊妹，去煲汤送饭，去做化疗期间又陪他下去平台散步等等。也都有车队去为一些长期独留在屋企的一些的人士，陪他们生日去饮一次茶，去一次的郊游。也都有会友，他们为一些的年长体弱缺乏支援的病患者，为他们做一些简单的家居维修，一些爱心的服侍。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讲到，我若能说人间的方言，甚至天使的语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为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将所有的财产周济穷人，又牺牲自己的身体让人夸赞，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愿上帝的爱常常都去激励我们的生命，感动我们去更多的去回应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大爱。第二是连接生命的源头。虽然耶稣度过了非常忙碌的一天， 侍奉亦都是去到深夜，但耶稣并没有因此而睡晏少少。经文第35节讲到，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在那里祷告。我们留意回耶稣呢，他在侍奉上面有一个惯常的做法，一个的习惯，就是每逢他出来侍奉之前，又或者他侍奉很忙碌侍奉之后，又或者做一些很重要决定的时候，耶稣呢，他都会静悄悄暗暗地去到旷野的地方。旷野呢，是一个没有人骚扰，可以很专心安静祈祷默想亲近上帝的地方。在那里呢，耶稣聆听天父上帝那个的声音，接驳生命的源头，让生命可以重新的得力。我们每天我们都会很紧张，手机有没有插足电，有没有带手机在身边，非常重要。甚至有些人他会24小时带着个充电宝，为这个手机插电。我们的熟练生命，我们有没有插足电呢？每天有没有插足电呢？有没有带耶稣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每天又有没有透过安静祷告灵修默想去思考上帝的说话，让上帝的说话呢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生活那个的力量、导航和指引。有一个的年轻人，话说很早期有一个的年轻人，他就去牧场那里做一些砍伐树木的工作。他很认真、很勤力，技巧也都非常之纯熟。但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呢，那个主管就来跟他讲，他说你听日不用翻工了。那个的年轻人就很诧异，问为什么呀？那个主管就说，根据记录显示，你那个工作的进度一直都是落后，而且持续了很多日都是落后，所以呢，我们没办法再用你了。那这个年轻人就说，我很勤力做事的，我每天最早回来那个，最夜走又是我，人家去吃下午茶我都一直在这里工作，没有停低过。那这个主管就想了一阵，那他就问这个年轻人，他就说，你的斧头是不是出了问题呢？你几耐没有磨利过你那个斧头啊？咁啊，呢个年轻人咧，佢就好诚实，佢就答啦：我真系好耐冇磨利过呢个斧头啊，因为我好忙啊嘛，我根本就冇时间去磨斧头。我谂我哋人生亦都系一样啊，如果我哋冇掌握最重要嘅事情，就会本末倒置。随住呢个世界氹氹转，结果空有忙碌，但系却系一事无成。人生的道路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没有经常去磨砺我们灵命那个的斧头，透过祈祷上帝的说话去炼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灵命那个的塑造，那我们无论是怎样去努力，怎样的勤奋，生命的成果都会是非常之的有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侍奉必须要还原基本的部分。我们看到耶稣呢，他的侍奉无论有几忙，有几多人挤拥住他，是有几多人群呢是需要他，但都没有影响耶稣他那个祈祷的心智，以及和天父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侍奉亦都冇夺取上帝喺耶稣生命当中嘅位置同埋地位， 这个也是耶稣去工作满有果效那个的秘诀得力的源头。马丁路德他讲到呢，基督徒我们要祈祷，正如呢鞋匠我们要做鞋啦，裁缝要制衣，渔夫要捕鱼啦，我们基督徒的职业是什么？就是祈祷啦。过去几年香港教会面对很大的冲击，疫情反复，人才流失，各地战争的持续，全球政治局势不稳定等等，困难和挑战一浪接一浪，信徒的熟练生命同样面对很大的冲击。调查发现普遍信徒他们都出现了一个的孤单感和无力感。圣经也都描述末世将会是一个艰难很多危险的日子，耶稣呢他也都经常被人排斥厌弃，遭遇很多的攻击，但我们看回耶稣，他却是在一切艰难困苦的里面找紧这个生命很重要的源头和那个的时刻。在天未亮的时候，天未亮就是黎明的前夕，黎明前夕是一日里面最黑暗的时候。耶稣在最黑暗的时候就出来去祈祷。耶稣面对这个黑暗忧患的世代，他没有选择逃避，反而是很积极去面对，警醒祈祷，寻求上帝的心意，勇敢去面对一切即将发生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生命我们要得着复兴，首要的条件就是要复兴我们祷告那个的生命和心智，以及建立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教会我们现在有多个的祈祷会，有周三祈祷会啦，每年也都有很多次的神根祈祷会，每个主日有祷告的殿。我鼓励你们可以选择最少参加一个，两个都可以，最少参加一个，是用祷告我们去 talk 住教会，用祷告去关爱同行，用祷告去捆绑魔鬼撒旦，用祷告去传扬福音，参与普世的宣教，改变社会一切丑恶的现象，改变人的心，用祷告去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成就上帝在你生命的当中，以及在这个世代里面的心意。第三，我为这事而出来。当门徒和群众他们不见了耶稣，经文36节他讲到，西门和他的同伴就四处周围去找耶稣，当他们见到耶稣之后，他们有些埋怨，他们说众人都在找你。这句话背后有两个可能的意思。第一，我们找得你很辛苦，你去了哪呢？第二，很多人等着你要医治，为什么你还会在这里？很明显门徒群众和耶稣他们都有不同的焦点。群众的焦点不是因为要寻找生命的主，让生命得到拯救，而是只是想得到耶稣那个的医治。但耶稣却是很清楚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的世界的目的，上帝要他做的事情。虽然圣经28节他讲到耶稣的名声立刻传遍了全加利利周围的地区，出了名了，全城的人都聚集来到他的门前。耶稣他并没有因为受追捧而有虚荣心，也都因为没有因为受到欢迎 而出咗名啦，佢忘记咗，迷失咗方向，忘记咗佢真正嘅使命同埋目的。耶稣喺38节好明确咁表示，佢话咧，下一章，若我们往别处去，到邻近嘅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耶稣知道他来到世界有一个更大更重要的使命和目的，就是传扬天国的福音，拯救世人的生命，信服父神上帝的心意，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去承担世人的罪债，成就普世伟大的救恩。有一个刚刚神学毕业的传道人，他呢为一个没有家人也都没有朋友的这个人呢，就为他去做一个安葬礼仪。这位传道人因为不太熟悉地方又很新，他呢就预早出门口了，结果都是迷了路。当他去到的时候呢，已经迟了半个钟。当时呢，这个的灵车呢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只是看到有一群的工人呢就在那里吃饭。这位忠心的传道人于是呢就很急忙地去走去坟墓的面前，看到坟墓的顶盖呢已经呢安置妥当了，于是呢他就念了一篇的礼文，很用心地讲了一篇的道，于是呢他的心里面呢就很安心了。咁佢就同自己讲：我总算为呢位死者呢入土为安。当佢离开呢返去攞车嘅时候，无意中听到有一个工人就喺度讲。佢话呢，我安装咗化粪池20年嘅时间，从来都未见过一个咁古怪嘅人同埋咁奇怪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没有正确地去瞄准目标，校正生命的焦点，我们所有付出的心思意念精神时间呢都是白费的。因此我们必须我们的生命呢要正确瞄准目标，对准上帝，是以上帝的眼光呢去看去思考生命的课题，校正这个生命的焦点。家长呢他往往呢都很期望子女在学业上呢要追求有好的分数，赢在起跑线，将来有一份的好工，却是忽略了真正目标是寻求学问，使人生命丰富有智慧，学以致用，造福社群。今日社会普遍很重视人的才干、学识以及工作的能力，但上帝的焦点看重的却是人属灵生命的品格，是否有一个谦虚的心去同心侍奉，以及在真道上面去认真追求一切的成长。世人呢，他往往在工作上面很勤奋努力，为的是想得到名成利就，有好的名声和财富，但上帝他更喜悦的是人生命有美好的见证，在世上发热发光，去为主作盐作光，去作见证。普遍教会他们侍奉很多时会着眼在出席的人数、事工的果效，又或者人的表现，但上帝的焦点却是看重我们个人和主人与人之间在关系上的建立，圣灵里面的合一，生命的感染力，侍奉能不能够让人去感受主的爱，认识 上帝的救恩。因此我们的侍奉以致整个的人生都应该校正我们生命的焦点，才不会偏离左右。又好像我们影相，影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调校好这个焦点，那我们所拍出来的画面才能够达至这个最清晰的效果。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日是否清晰上帝要你做的事情呢？你现在的人生目标、生命的焦点又是什么呢？让我们去有一段安静默想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回想昔日侍奉的初心，你曾否在侍奉上面失去了这份的爱心？又或者已经迷失在忙碌习以为常的宗教生活的里面？你现在的人生目标又是什么呢？这个目标有没有令你的生命感到枯干呢？令你日常的生活感到既疲乏又困倦，你又会怎样去重拾你人生的方向，在生命和侍奉的当中去对焦，以上帝为中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校正你的人生的焦点。主啊，你就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常在你里面的，你也都会常在我们的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求你帮助我们常常的去连结是这个生命的源头，重拾生命的焦点，让我们更像耶稣，学像耶稣，以致我们的生活满有力量，行走也都有亮光，生命和侍奉都充满了爱心以及行善的动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诚心所愿。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同众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